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历史的天空》，作者徐桂祥，演播影蝶。韩秋云把上吊的绳子系好，踮起脚扯了两下，很结实，然后就从老桐树枝杈子上爬下来，靠着树根喘气。韩秋云寻思上吊已经有些日子了，但在先前都只是个念头，是想死给他们看看。这一次他是动真的，人家看不看与他已是无所谓，他反正是不想活下去了，要他嫁给梁大牙那是死也不能干的。梁大牙是何许人也？梁大牙是蓝桥部副绅朱二爷的小伙计，其实多出的那颗大牙并不大，眼大耳大手大脚大倒是真的。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就长成了敦敦实实的一条精壮汉子，阔脸浓眉，膀大腰圆，坯子其实不差，按当地说法脚大手大可以走四海镇五岳，命中主贵，只因为左边多长了一颗虎牙，生出几分邪气，富态相有点破损。蓝桥部好心的老辈人怂恿梁大牙把那颗多余的虎牙拔了，梁大牙的老掌柜朱二爷朱运轩却执意不让，说是父精母血，命里带来的物件不是轻易可以糟践的，倘若他日遇到贵人或有别的法子破剑取贵。因了自幼爹娘双亡，梁大牙是在朱二爷一手调教下长大的，对朱二爷自然言听计从。如此那颗有爱尊荣和富贵的虎牙就得以苟存下来，草民的日子还得先过着。这种门户的孩子自然不太可能去上正经的学堂，但是梁大牙脑子不笨，闲暇时听烂眼圈巩二说古，三国水浒的故事过耳不忘，在朱二爷的呵斥下斗大的字儿也认得几箩筐，且又颇识眼色，干活精明，有点少年老成的架势，在瑞泰米庄出出进进可以包揽一面，深得朱二爷的倚重。可是别人倚重没有用，韩秋云偏偏看不上他。在韩秋云的眼睛里，梁大牙却不是什么正经人物。自从那回看见梁大牙同水蛇妖坐在一条船上捞菱角且嘻嘻闹闹，他的心口就堵得慌。水蛇妖是个什么东西？提起水蛇妖的名，顶风都要臭十里，蓝桥部方圆十几里怕是没有谁不晓得水蛇妖的不正经。他和鹤瘸子都钻老河湾的林子，梁大牙小小年纪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厮混，想必也不干净了。韩秋云自然是不情愿嫁给梁大牙的，虽说他只读过三年私塾，可也算是个读书人呢。父母没撒手的时光开了一片染房，他不算大家闺秀，也差不多能算上个小家碧玉。如今要他嫁给梁大牙，去过那种不干不净的日子，那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。糟心的是，朱二爷却偏偏相中了他。梁大牙七岁那年，爹娘让土匪姚葫芦给杀了，他就被瑞泰米庄的老掌柜朱二爷收去了当学徒，后来又拜朱二爷为干爷，在瑞泰米庄一干就是十多年。 近年朱二爷已是蓝桥部数一数二的富户，倒是没有为富不仁一说，后生的事很放在心上。眼看梁大牙虚龄十九，还光棍一条没个家，干爷的脸面就很有些过不去，也担忧老打光棍收不住后生的心。尤其今年春上，东洋人打进了中国地面，朱二爷更加忐忑，怕兵荒马乱，夜长梦多，就每月给梁大牙几块大洋，明明白白的交代，要他置办家产，再盘缠个媳妇。梁大牙却没那份心思，把那成家立业的大洋多数打了水漂，时常慷慨结点小囊，穷光蛋狐朋狗友倒是交了不少。梁大牙自有他自己的主意，大丈夫纵天下横野天下，走四方吃四方，那几块破洋钱连卵子大的天也买不了。再说置办田产娶媳妇儿，还有朱二爷呢，用他操什么心？梁大牙除了有副盘死蛤蟆踢死猴的顽劣相，还有一身张牙舞爪的打人功夫，那功夫不知是跟哪个江湖艺人学的，打起架来三五条汉子近身不得，这也是朱二爷之所以喜爱他的缘由之一。有了这身功夫，看家护院果真能够抵挡一阵子。韩秋云的穷表叔见表婶就是看中了朱二爷的钱财和梁大牙的武功，给自己的儿子娶亲拿不出聘礼，便把无爹无娘的韩秋云往朱二爷手里卖，软缠硬磨逼他嫁给梁大牙。成了这门亲事，不仅能落下大洋，还能靠上朱二爷的势力，这对表叔表婶来说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儿。韩秋云有一回明着跟梁大牙说过，有钱你能买我的人，可你买不了我的心。梁大牙扬起脑袋，把两块紫龙铜钱抛到头顶上，当当两响，又稳稳落入手中，眯起眼睛，鬼里鬼气地斜睨着韩秋云，阴阴地笑，呵呵，老子不买你的人，也不买你的心，老子有钱买你的那个。这龟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韩秋云抬起头看了看在微风中悠悠荡荡的上吊绳子，那是他的裤腰带，十八条粗花布条编成的，颜色很杂也很结实，有年夏天到井台提水，一憋气嘎巴一声断了蚕丝绳，露出了红花裤头不说，还差点让水桶闪了腰。一恼之下，韩秋云就编了这条花辫子的裤腰带。蓝桥部地处偏僻，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，此处山峻水明，滋养阴阳两极，男人大多剽悍勇猛，女子则有生的水灵标志，山里人没啥乐子玩头，晚饭后街头巷尾满是闲人，有拉胡琴唱京戏哼汉剧黄梅调的，也有摇蒲扇乘凉嚼芡实的，更多的则是汇聚在东头的坝场上听烂眼圈拱二唱大鼓书，其实尽是胡诌，多是裤腰带以下的内容，男女老少皆习以为常，以此填补劳作之余的无聊。这块地面上男女风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山乡民风质朴，偷情野合时有发生，老婆养汉男人自然不悦， 但是没有见过谁家因为争风吃醋或者捍卫家风而动刀动枪的。撞见了打几个耳光，赔几个钱，换个法子就是赔上一桌好酒好菜。红脸汉子们没准会因此结成好友，共同的女人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酒后话题。要是撞不见呢？撞不见，大家都相安无事。你在这里养汉，我在那里偷人，两下扯平，实惠互补，大家都不算太吃亏。民风乡俗既是如此，打情骂俏也就更不算事儿了。连大姑娘的屁股也不金贵，闹上了劲儿摸上一把还不兴恼，恼了就是小家子气，就不是个玩意儿。韩秋云跟街前街后的那些工匠和种田人家的妮子自然有些不同。虽然娘老子死了，跟着表叔表婶当丫鬟使，可是在梦里她还是个读书人，是个小姐。小姐面子薄，屁股是不能随便让人摸的，于是就编上这条结结实实的裤腰带，预备鸡眼时嗖的一声扯出来抽人家一鞭子。不过这个用场暂时还没派上。自从东洋人占了洛安州，蓝桥部就熄了往日野闹，有粮的挖角深埋，有闺女的赶紧出阁，这档口偏偏让韩秋云摊上了梁大牙。一想起梁大牙那副皮笑肉不笑的邪相，韩秋云就想上吊，宁肯便宜东洋鬼子也不嫁给梁大牙。这话也明着跟梁大牙说过，自然这是气话，与其让东洋鬼子作践了，还不如自己把自己杀了。韩秋云站起来，再一次将脖颈子伸进圈套，往下一拉，半个身子便悬了起来，闭上眼睛以为自己正在死，脑子里就乱了，看见成鬼的娘老子欢天喜地来接他。悬了好大一会儿才觉得不大对劲儿，睁眼看看自己还没死，原来打的是个老虎结，光挂住了下巴壳，却勒不住脖子。这样上吊，一份活罪要受到啥时辰？再爬上树，取下那条索命的绳子，牙咬手抠，费了很大的劲儿方才解开，打了一个死疙瘩重新挂上去，然后坐在树丫上往蓝桥部里看。隔得不远能看见一些人走动，初夏晴赏的天儿，蓝得鲜明透亮，没有一星半点杂质，太阳光落在山坡的桐树叶子上，水灵灵的绿，树丛里有一些紫色的野木槿，一簇簇像是动着跳着，花斑鸠就在不远处咕咕地叫，叫得韩秋云心里乱乱的。叫啥？哭丧吗？我韩秋云自个儿都没一滴眼泪，你倒来聊我伤心了。这时候他就恨爹恨娘，爹娘只剩下他一个，自然是掌上明珠。可是浇灌没几年，12岁上来了一场大水，娘老子心贪，带着伙计一起到河里捞福财，不知捞了多少，大约是高兴的昏了头，从此一去不回来。没爹没娘的韩秋云哭了天又哭了地，然后就搬到表叔表婶家里，生生当下人使。表叔表婶家生了7个娃，韩秋云抱大老四抱老五，田里的活计一样不落下。自己虽然是个无家无当的孤妮子，比不得城里的金枝玉叶，可自己也是个读过书的黄花闺女啊。 对着小河照照，身子条匀匀称称，高高挑挑，圆脸盘子，亮亮的眼，且又有一身好皮肉，三伏天水里晒得烫死人，舒服离他拉绳，牛一样的出老力气，却怪得很。白净的脸盘子就是晒不黑，越晒反倒越白，白的嫩的像是削了皮的雪花梨。蓝桥布大姑娘小媳妇儿百十个，谁不晓得她韩秋云是个美人坯子，这副好身子咋能让梁大牙给作践了。又恨陈克逊，那还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，那时候家道尚好，还能供养他念私塾。虽然陈克逊比他大几岁，但拜的都是一个先生，坐的是一条板凳。他跟陈克逊的三弟陈默涵年纪相仿，入馆也差不多前后，可是他却不太爱跟陈默涵在一起，眼睛老是落在陈克逊的身上。后来再往大里长，那份心思就有些乱乱的，让人羞。陈克逊的爷是清末举人，当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县长，北洋政府垮台后回归故里置田经商，是凹凸山一带屈指可数的首富。陈克逊却不像一般的官宦子弟，读书即是用功，待人通情达理。韩秋云至今还记得，他辍学后不久，陈克逊和弟弟陈默涵就到洛安州读国立中学了。放假回来找他玩，夏天他去老河湾林子里采桑叶，陈克逊也瞒着家里人跟了去，两个人一同采桑叶，一同吃桑葚，还一起下河捉虾摸螃蟹。就是那一次在河里捉虾时，他看见脚边有几滴红红的东西，一想到那件事儿，他的心里就扑扑乱跳。